主啊，现今是一个你复活的时代，你复活的生命也吹进我们里面，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跟实际，也有将来复活的身体。主，这是奥秘，这是一霎时，这是你永远的旨意。再一次的透过今天所分享，让我们看见也明白，怎么样叫做生命吞灭死亡，怎么样叫做活在你的复活荣耀里。祝福今天所讲的，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前两天有一个姊妹传了一个警讯，然后里面主要是提到现在的整个，就是突然之间人就倒下去就死了，然后说整个中国这边大概一年有将近70万人，然后突然之间很健康没有病死的，然后就在工作的时候就晕倒，然后就死了。然后提醒我们是你要健康，然后猝死，然后突然之间就离开了很多。那我觉得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也是我们所认定的，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跟相信，所以我们可以讨论死亡。我们讨论死亡并不是因为怕他，大家知道没有信主的家庭连这个议题都不能讨论的，他们会觉得晦气，觉得带衰啊，觉得可能怎么样。但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有复活的生命来看待人世间所有的事情，而实际上是我们肉身的身体会衰败会结束，但里面有一个属于神的灵性的。我举个例子，我是1969年出生的，现在52岁，那么我是1986年重生的。如果对1969年的那个我，那一个旧有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身体那个生命，它是会衰落的，它是朽坏的，它会跟着年纪越来越大，里面就越来越耗弱，最后会归到自然，这个身体会结束，这是死亡。但是对于1986年的那一个我重生的那一天，那是17岁的时候，17岁然后重生，那一刻起有一个永恒的生命吹进里面，那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不会结束的。所以所有基督徒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复活的生命是现在就在人的里面，重生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那现在呢，是这一个生命放在我们的躯壳里面，是被我们这一个有限的身体给限制住，所以很多时候词不达意，或者是我是想这样，可是我的身体有时候是力量够不到。你特别在什么时候可以感觉到生病的时候，生病的时候其实你可能有很多事情你想做，可是你的想法是这样，你的灵性是这样，但你的身体是耗弱的。因为这一个与生俱来这个自然界神创造的这一个身体已经被罪破坏过，所以它里面有罪性的东西，这个身体会结束。所以神给基督徒的第二次的拯救，活过来是现今的事情，也就是你信主的真实悔改重生的那一天起，有一个全新的生命。那现在这个生命是被限制住的，但是今天主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就是你要记住这很重要，所有人的身体里面都住着一个高贵的灵魂，这一个灵魂还没有遇见神以前，他是被罪给辖制的。证据在哪里？证据在你的灵跟你的身体都会死亡。当你信了主那一天，真正重生的那一天开始，这一个复活的生命开始产生力量， 它起初只是一颗种子，然后慢慢的在你里面成型，长出基督的身量。白话一点，从你信主那一天开始，你不只是一颗种子，你要让这一颗种子在里面开始滋养，开始喂养，开始让它壮大，开始它有属灵的生命，到最后有一个美满的果子，果实会出现，叫做丰满的生命，也就是主常常给我们的一个呼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而且还要享受安息，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得生命，而且还要有更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所以我们现在虽然这个身体会朽坏，我再提醒很重要，当你的身体脱开的时候，你的永恒性已经确定了。你那时候说你想悔改，或者想爱主，想追求，想要更属乎神，那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现在灵性的成长这一块全部是在这个躯壳里面完成的，也就是你的一生一世很短暂的，可能70岁、80岁甚至100岁，只有这一段时间可以累积永恒的生命，可以让你的灵性不断的成长，一脱开就确定。如果我是讲最糟糕的状况，你不认识神，你也不相信神，当你脱开肉身的时候，你就面临第二次的死亡，而且确定再也没有机会悔改了，再也没有机会呼求了，再也没有机会有一种人生的盼望了，只有这短暂的，你在这一个躯壳当中的短暂的一生，这是一个事实。第二件事情，如果你来不及长大，你的灵性没有被喂养，没有被成全，没有在里面建造，显不出神的丰满，那圣经有给你第二条路，那第二条路就是在国度外的1000年，但是那个地方绝对没有那么舒服。那个地方在启示录里面说叫做圣土的营，搭营。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搭营很好玩，搭营又没水又没电又不方便，住的又不好，然后从此在那边跑，而在城内那些得胜的，那些有基督生命的得胜的，在城内与主同坐王1000年，用现在白话一点，人家在里面享受大吃大喝美满快乐生活，而我们在外面又饥又饿又渴又不方便，而那个时间有长达1000年的时间，给那些未得胜的圣徒在那地方变化，这个还算是好的。这前面的是没有认识神的，不悔改的，不相信的，不愿意在一生的年日里面来累积属灵的价值的，所以脱开肉身，属灵的情况就确定。这样有听懂了吗？你现在的情况决定你将来的荣耀或者属灵光景的事实。我们来看刚才读的圣经第38节到41节，就讲到这件事情。他说，然后用物质界来说，地上所有的生命都有一个形体，有各自的形体，而这个形体里面呢，人一样，兽一样，鸟一样，鱼也一样，万物都一样，有一个形体。那么天上有一个形体，大家仔细看第40节，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41节，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请问大家，日月星它的体积一样吗？不一样。日有日的，月有月的，星有星的，有些比较大，有些比较小，有些比较丰满，有些不丰满， 但是这些都有它各自的形体。神的公义在哪边？如果今天你绝对的全然的爱神追求神，你累积的属灵的光景绝对是比较丰满的，用现在的概念就是比较大。那么没有的话，当然你比较微弱比较小，这叫做这些与那些。荣光是一样的，都是光，可是里面的分量是不一样的。你到上面吃东西，分量是不一样的，是东西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吃一条热狗跟吃五条热狗一样吗？那是不是热狗？是，都是热狗，但是里面分量是不一样的。所以里面属灵的光景的分量是不一样的，而这些事情呢，是你一生的年日就确定了。所以我们都非常有必要重新去想一下，如果脱开肉身，你像属灵的光景里面那个灵是丰满的吗？是强壮的吗？是可以敬拜神的吗？是已经可以等候与主见面吗？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再思想的。因为我们不是只有一生一世，而且我们也不是不会死。还有一个重点是，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到，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都有必要为我们的灵性里面的这一个人有所预备。当然我这样问大家会想，如果今天脱开肉身，白话也就是死，不管怎么死就叫脱开肉身，那么你里面的这一个灵性与神面对面的时候是有把握的吗？是有盼望的吗？是真的平安安静在我里面吗？还是我是拖了一担，很紧张很害怕，不敢见这位主？丑媳终究要见公婆，如果里面没有这样子的盼望跟这样子的得着，你就会担心。所以我们都有必要再强调一次，在你一生的年日中有一个稳定的追求的那思想，你绝对不是只有为你的身体在打算。而且圣经说，你为身体打算的人，只在饮食中追求养生啊、健康啊、活得更好的人，他说益处真的不多。操练进前益处才多。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听懂。有人问一个尼克胡者，我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就是没有手跟脚的，就只有身体跟一颗头，有印象吗？之前他在世界各地有一些传福音，有一些布道，然后激励了很多人。那有人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这么爱神，你这么追求，你可不可以跟神说叫神赐予你四肢呢？那你的手跟脚都长出来呢？然后他说，我对现在神给我的这个躯体，我感谢主，我相信在将来我脱开肉身之后，我会有一个全新的身体，里面包括四肢。阿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懂，我把这个状况我尽量表达清楚一点。我们现在是被身体限制，当身体脱开的时候，你的身体是全心神给你的那个身体，跟你的灵性配起来是100分，是刚刚好。你那时候不会被这种衰败然后皱纹或者是身体病变影响，没有，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那时候的灵性跟你的身体是配在一起，刚刚好。你想动的时候它是动的，你想看谁的时候就出现了，你甚至想到什么意念的时候，里面灵性就出来了，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荣耀的。我再举个例子，主耶稣带三个门徒到山上去的时候，然后看着主耶稣身体变化，就在他们面前身体发光，变化在荣耀中，然后同时他看见两个圣徒出现，一个是摩西，一个是这两个人，一个是死而复活，一个是被提到荣耀中没有经过死，而在神的荣光中，这两个人同时出现。 那么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两个人距离彼得的年代都超过1000年，你从来没看过摩西，也没看过以利亚，你怎么知道谁长得跟谁一样？听得懂吗？你不会知道的，世界上人这么多，可是偏偏彼得就看出来了，这个人是摩西，这个人是以利亚，也不用跟他解释为什么，因为进到永恒中的时候，他没有时空短暂的影响，他一脱开的时候，灵跟灵之间不用说话是通的，灵跟灵之间是一种感动，是一种直觉，是一种没有语言可以表达的，这一点最容易发生在夫妻之间跟孩子之间，有一种叫做心灵感动，我不晓得有没有印象，你会知道当你的老婆一个眼神的时候，老公就知道今天回去要跪算盘了当你老公一个眼神的时候，老婆就知道我老公今天不爽了，你们不用说话，因为你们里面的灵是相通的，我不晓得正常的夫妻是这样子的，当然你们的同床异梦那就另当别论，所以如果在人跟人之间有这一种密契的时候，更何况你脱开肉身是到灵里面的一种情况，有时候你想你连跟孩子互动都有一种心灵的感动，心有灵犀会一点通，这一点通真的是很奇妙，比如说有时候我想吃这个，诶，我女儿突然之间跳出来说要吃这个，比如说前两天我女儿突然肚子饿，然后跟我讲说爸爸我们来买那个昌平炸鸡碗，昌平炸鸡碗的鸡排很好吃，其实我跟你说他说的时候那一天下午我已经想过了，而且我们从来没有一起讨论过要买昌平炸鸡王，但是因为我这样子想说后来想一想不行，我现在已经长得像鸡腿了，我不认真再吃鸡腿，所以我就忍住了，我没有吃，我是忍住了，然后可是到下午很饿，我就随便买一个东西就填了肚子，所以他问我的时候其实那天下午我想过了，那其实我也觉得很奇妙，就在我想昌平炸鸡丸，他那一天下午就跟我问昌平炸鸡丸，那我就说不要啦不要啦，我已经差不多乱吃你吃饱了，但是他跟你讲的就是说我们是妇女里面有一种心灵的感应，就是呢现在我们跟人之间也是灵跟灵的一种交通，所以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你里面其实会知道有没有平安，你的里面也会很清楚知道神现在跟你到什么样的程度，为什么你会不害怕？因为你里面有一位永生神的灵，大家可以理解了吗？如果你在这里面你一生的年日里面有些东西你慢慢的明白过来，灵苏醒的它会建造会成长会有基督的丰满生命，这个部分越来越成熟的时候，你就越不会被外面影响。我常常觉得说，如果是我们家孩子，应该我还有一点点把握。如果有人跳出来跟他讲说，你不是你爸爸妈妈生的，我孩子大概会觉得那个人差不多是疯了。他会想说，你在讲什么？你看我的里面跟外面，特别是外面，难道还能够否认这个事实吗？不就跟爸爸一模一样吗？然后另外一个不就跟妈妈一模一样吗？所以他们会被动摇吗？不会，他们很清楚，因为这一个印记还不是外面长得像不像，是里面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心灵上面的契合，有一种生命之间直接的冲击跟交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活着的年日，实际上跟神之间，你跟神之间越来越交通越熟悉，你就越有把握某些真理，它不再只是一种知识性的同意，它是在你心灵中有一种感动，有一种引导，你会知道这是真的，你会知道到什么程度我脱开肉身我可以在神面前，而不是说哦，你以后会有形体将来可以复活一刹那之间变化，不是这个，这个只是告诉你将来发生的事， 而是这个发生的事已经先在你的里面确实的，透过你里面的认识相信你是被神吸引住的，在你里面有一种力量胜过了外面。有时候我常常会觉得很疑惑，因为我接触许多不同的境况的弟兄姊妹，那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的，就是有些人可以全然的为主而活。的确有些人他就轻轻的，很多东西碰不到他里面那种生命，一碰到他里面就有一种力量把他保守住了。那时候我就问说，某个姊妹，你怎么可以这样忍受呢？你怎么可以这样受苦呢？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盼望呢？那他只是很轻的说，感谢主啊，主的美意就是如此。当然另外一个让我也觉得很惊讶的是，有些人一碰他就哀叫的，有些人一碰他就开始愁苦，有些人一碰就开始不能够谅解神为什么这样。唐通龙说，唐通龙退休了，一个我们上一个世纪神很重要的仆人，他说如果神都一直按着基督徒所要的来给，神不是神，基督徒才是神。听懂意思吗？神有时候不能够按着我们现在不成熟的思想，不成熟的属灵光景来给，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影响了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一种追求跟建造。所以在适当的时间会适当的给，适当的来训练，或者适当的来教训。我们只有一生一世，脱开肉身，每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圣经说，来看圣经里面五十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这里讲得很清楚，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果。血肉之体就是你的身体，你的一生一世的短暂的这一个年代年纪，而它不能承受吗？但它可以让你里面的灵性来承受。你里面的灵性是要来承受神的果。五十节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圣经说这是一件奥秘的事，就是我们不是死了，我们是睡着的，那么我们会醒过来，那么我们那一天我们会改变。这里形容一个词叫做一霎时，眨眼之间，零点零零秒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你都来不及抬头看号筒从哪边吹响的，号筒从你心中吹响的，因为神就在圣徒的心中掌权，所以号筒吹响的时候，你会知道主已经来了，有些东西你会明白过来，因为你里面有这个灵性，你就会知道，而这一吹响的时候，全部都改变了，使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阿们。那一天会到的，现在距离主再来的日子也很近，只是不知道是哪一天。然后这边说第五十三节，这必朽坏的总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个变成就是穿，你有一个穿的动作，就是表示你有一个旧的东西脱掉了，肉身脱掉了，然后穿上一个全新的身体，那一件衣服配合你属灵的生命，大件小件好看不好看，就是配合你属灵的关系，你量身定做的，你穿上这件灵性的全新的身体， 加上你的丰满的灵性，永恒就确定了。如果那时候你没有好好追求的，不愿意建造的，不愿爱神的，也确定了你的义务就是比较小心，或者赤身肉体。圣经另外一处讲到，有些人是赤身肉体的，他赤身肉体参加婚宴的时候是会被赶出去的。他赶出去，那时候圣经说叫哀哭切齿。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一生理事，身体变化那一刻，所有圣徒都会经历，也会明白。后面讲了一件事情，我们跳过来55节这边，因为这一件事情是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最大的苦难，就是死。所以这55节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我们所有人，没有神的人，一辈子都活在死亡的阴影中。讲到死就害怕，讲到死不敢面对，讲到死没有盼望，甚至有时候讲到死，人会麻痹自己灵性，死就死了算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18年后是一条好汉？你确定你是一条好汉吗？你按佛教的说法，可能是一个畜生啊，那你可能是个恶鬼啊。那按着其他宗教的想法，你可能是六畜轮回这一些，甚至有些人是烟消魂灭的。他是按着神说的，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你的灵魂要在神的面前，然后要接受审判。希伯来书9章说的，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不是你讲的18年后就是一条好汉，没有那么多好汉。所以我们都有责任去面对生与死的问题，特别在这段时间，人说走就走了，不一定是瘟疫哦。有一些状况，健健康康的人，上一秒还在说话，下一秒就走了。我是看了那一个视频，我是觉得蛮惊讶，是里面倒下去的人都是身体强壮、平常没病的人，有些人都还蛮年轻的，就突然就猝死了，谁晓得呢？所以这里面讲到的说，有一个叫做死亡的权势，没有神的人都活在这种权势的影响之下。大家安静想看看，真的要想看看，我们怕死吗？我们的肉身脱开，我们能够面对什么？我们有把握、有盼望吗？不怕死的举手。有一个啊，怕死的举手。好，没关系，我让他不太愿意。怕死又不怕死，你都没有举，那你心中在想什么呢？想看看你为什么不怕死，再想看看你为什么怕死。55节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对基督徒来讲，一个重生的，有神生命在里面引导的，有圣灵内住的，没有死的毒钩，那个东西跟你早就分开了。你受洗的那一天起，罗马书6章讲得很清楚，你归到基督的死，在水中埋葬一切，重新开始起来，就是一个全新的生命，灵性的生命引导你的一生。然后你再回头想，现在开始，你的思想、意念、生活是灵性在引导，还是肉体在引导？讲白话一点，如果你每天只想到吃，想到穿，想到喝，想到玩乐，那就是肉体在引导，听懂吗？如果你会想到神，想到爱慕神，想到祷告，想到寻求，那就是灵性在引导。这个东西是没办法骗人的。有人跟我说，他一半是灵性引导，一半是肉体引导。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有一半在追剧，追了各样的剧，那一半就属肉体在引导， 另一半他突然想到，哎，我是基督徒，我应该一点时间给神，所以我应该用十分钟好好追求，然后让我里面稍微有一种平安。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也感谢主，因为至少你还有灵性在引导，哪怕是十分钟，我很怕连这十分钟的火都灭掉了，听懂意思吗？然后你再想看看，你再想看看，为什么你是肉体在引导，情欲在引导呢？为什么灵性在里面不能刚强起来？那肯定你里面有东西被压抑住了，所以你当然会寻求一种解脱，寻求一种空虚感而满足。有些人就是追剧啊，没有剧的人追男朋友啊，没男朋友追女朋友，或者追你人生想达成的某些事情。因为我跟你讲，人被创造的那种永恒性是不能抹灭的，而那个永恒性你是需要回到神面前才可以得到完全的满足。在此之前，你的灵性会尝试寻找各种不同的出口，而那些出口只会让你越喝越渴，越吃越饿，因为那是灵性的需要。大家想看看，习惯追剧的人，剧结束之后你不觉得空虚吗？从你们的表情我知道，你们不用回答我，剧追完了空虚，希望下一部剧赶快出来，甚至追到一个地步很有经验，哎，那个还没有演完先不要看，免得掉在那地方很难过，等到全部演完我们再来一次把它看到底，那看到底时候还是空虚啊。你了解吗？但是告诉你，你里面有个灵性的饥渴，你用错方法喂它的，而你喂它这个东西错误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你灵里面是枯干的，是口渴的，是不能够满足的，你必须再找更大的东西来填满这心中的位置，那是造成的恶性的循环。这是什么？毒钩。这都是罪跟死的毒钩把你掐得很紧，你在这一点上面是不能够被释放的，所以你就必须当他的奴隶，不断的追，不断的追，然后到最后就枯干了，就倒闭了。因为人的生命非常的有限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你要有一种一次性的决心，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你要有一种必死的决心，说神啊，我要在这样的软弱中交托给你，我要一次性的你把这个东西把它打破，让我回到你面前来。大家有这种决心吗？然后这东西再来试探你的时候，你要跟他说，不，我已经属神，我身上有血的记号，有基督生命的记号，我今天开始为我灵性而活。阿们。有这种决心吗？你有这种决心的时候，神就为你开这样的路，但我不能强迫你，你自己想看看有没有预备好开始走进这样一条路里面。后面说57节，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得胜的权柄在主的身上，主如果在我们身上，我们就有得胜的权柄。后面就说，当我们经过这样的路程之后，我们会爱慕神的自己，甚至会做神的工，然后透过做工中让灵性得到坚固，然后在做工中侍奉神得到一种永恒的赏赐跟价值。然后他这里劝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这四个字很重要，因为知道，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白话一点，不是做肥甘，你为主做的，在神的荣耀中、复活中、一种盼望中，你为主做的存到永远。因为知道，今天想看看为什么你会坐在这里，甚至有时候你会为主多走一步路，甚至为主做某些事情，你里面一定是知道的，被感动的，你里面有些东西明白了，有些东西苏醒了，你知道在主里面劳苦 不是土壤的。阿们。希望每个人，我们想看看，面对生死的问题，主复活的，复活的生命在里面，复活的身体在将来。现在肉身会结束，我们很现实的跟大家讲，我再强调一次，1969年出生的那个肉身，我那个肉身会死，但是1986年那个重生不会死，那个重生是直到永远，而我脱开肉身，那个灵性的生命，神再给他一个全新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想看看你重生的那一天到现在，你有多少的属灵光景在建造这永恒有贵重的荣耀的，然后你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是穿在一个全新的身体。阿们。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要赞美你，因为知道你是这么说，我们就这么信。一霎时，转眼之间，号筒在里面吹响，你得胜的惊喜在我们心中出现。主啊，愿意我们里面知道，真知道这必朽坏的、短暂的、会过去的，来换取永恒的、荣耀的、不朽坏的，穿戴一个全新的身体，与你的荣耀相匹配。主，这是我们一生的价值，是我们追求的道路，是我们一生中可以不断的建造累积的。因为我们看重这灵魂的可贵，看重这灵性的需要，你亲自来呼召，来吹气，让每一位我们里面都看见这尊贵的灵魂只有你能建造，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这位信实永远的主。听我们所有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分组讨论一题，就是最后一题，在土里面劳苦不是土壤的，那我们可以回忆什么呢？或者今天我们分享的彼此的交通，再强调一次，我们今天是没有爱宴，没有门训，那么我们再分组讨论，时间到40分，还有20分钟，好不好？40分我们就总结了，来各组讨论了。你们组如果人不多的话，那就跟其他组并在一起。哦，英文的呀，英文的就是小本的，很小本的，我要找一下。好啊，好啊，英文圣经，等一下我马上去看嘿。然后那个金融跟秋叶他会加入我们礼拜三这一组。
好。
哦，然后怎么加你会弄吗？因为雅婷今天也没来。如果可以的话，你看马上加。
声音，他没有听到你的。
Thank you.
然后被那个，就是他今天晚上，然后今天晚上，然后我就想，真的吗？ Thank you.